24章和25章，耶利米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无花果，好像是粗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余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缴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由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力，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且发狂， 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并与腓力士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米格伦以及亚什图剩下的人，以东、摩甲、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喝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中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免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话，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胜，至于个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这些东西当然就没有记在那个历代志下和列王记下啊，其实那里面没有多少的 information，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从这里面也看得出来，这两章的主题呢，这两章的时间是反过来的啊。我们先按照顺序来讨论吧。这个一言以蔽之，24章的主题是什么？25章的主题是什么？谁能够替我们答一答？
25章是具体的审判。
审判什么？耶利米书讲到现在都在讲审判了。这一章所讲的审判最清楚的不一样是什么？这章的最重要的审判的命题是什么东西？
审判列国。
啊，对对对了，审判世上所有的国家。
范围增大。
这是25章的主题。那24章的主题是什么呢？24章它既然是时间上是在25章的后面，它怎么被摆到前面来？它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它的主题是什么呢？
看见无花果呢？
用两筐无花果来做比喻，对于在被掳去的不同的犹太人有不同的结果吗？
它的两筐最直接的比喻是比喻什么东西？
归向他的和要被他扔掉的，是吧？
最简单的讲就是新约与旧约嘛。
为什么新约与旧约？
为什么是新约与旧约？这里边有哪一些的东西，有哪一些的话让你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是预表新约的？他当然是讲到后来以色列人要归回被掳的归回，可是被掳的归回呢都不是这些预言应验的全部。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话是百分之百指着新约的人说的？
他们要做我的
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
拆毁，
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
他们并不拔除，
认识我的心。
哎，对对对对对，什么时候神才赐人一个认识我的心呢？他是赐了一个
新约，
只有新约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新的心，这个心是让我们直接知道耶和华的心。而且他们有一个主动，这底下就是非常商标的话了，直到启示录都还在讲了，他们要做我的
子，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前是做了神的子民，可是他们要不要做神的子民呢？这个时候他们并不要做神的子民，虽然他们有这个位分在那里。你这些人是要做神的子民，你赶都赶不走的，他们绝对不拜偶像，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一心归向我的。第二节这个后面还有呢，这个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什么
初熟的，
这个初熟的
初熟的，
哎，这初熟的一定是讲到我们。这样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一章就摆在这里，因为这一章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是上一章是算总账的，除了从22章是算君王的账，23章是算牧人的账。这个总账算完之后呢，神把他要做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我要带进新约，我要废掉这个旧约，旧约这些无花果啊是怎么样啊，坏到不能再吃的啦，啊，他们完全要应验了神给摩西所讲的，他们要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在一再的被杀。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会从里面就找了一些话来说，这个是预表我们，这个是预表新约。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说法是对的？你要是有一些犹太人，他就不会同意我们这个说法。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也看不出来这里面有这样的奥妙，对不对？可是基督徒一讨论下去呢，这是必然的结论，它不可能有别的结论，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对的？
主耶稣说了同样的话吗？
主耶稣说了同样的话，
因为圣灵必领你们进入真理。
对的对的，他就是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一个认识我的心啊，归向我的心。对于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稍微小心一点。圣经有一句话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启示录里面我们查过的啊，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见证你看到了，你读到了，你心里面踏实了，你一定要留在那里，不要再用脑子呢去把自己搞乱。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在彼此讨论啊，我们心里面有领受，这个领受呢是很，就好像你的话语当食物吃进去了，
真的有点像这个，比如说二加二等于四，哎，你就知道这是对的。神给人的这个领悟，这个世上法则的能力，数学吧，比如说，其实数学不是老师把新创造了什么东西教给你，它是引导你去发现那个本来就是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
给你的良知也是引导你去发现本来就是神给放在你的心里的道德律，根源来自于神。那么对于神的话语的领悟也是这样，你没有圣灵的时候你是不到的，
你
有了圣灵，当他向你说话的时候，借着神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对的。
啊，为什么信主之后要领着弟兄姐妹看圣经？不要太鼓励大家去在那无谓的发言讨论一些相当无聊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要让大家能够保持在这个圣灵所赐的平安里面。当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对了，这个话是这么回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常有个习惯，就是要去问啊翻啊，讲了一些人间的道理啊，或者这个人体会怎么样，那个人感觉怎么样，这个整天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基督徒肯定长不大的。一个基督徒要长大，他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啊，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怎么样用圣灵来印证。像我们刚才在问的这个问题，这是预表什么？这是不是预表新约？你把那个重点点出来，大家心里面一定就知道说，哦，对了， 这是指着我们讲的，那争下去没有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讲的是对的？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圣灵，这个圣灵是神儿子死里复活的灵。所以主耶稣也说一样的，你看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开门徒的心窍，把这个摩西的书啊，先知的话，诗篇里面凡指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就向他们点出来。这一点出来，彼得他们就知道了，以后讲到他就站起来，他就会用了。那同样这么多的圣经摆在那里，那些很有学习的法利赛人怎么不会用呢？因为圣灵没在他们里面嘛。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我要赐给他们一个认识我的心呐、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得到这个认识我的心呢？有。可是这个认识我的心和我们的脑袋和我们在世间所受的教育会不会有冲突啊？会。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禁止你的口了。这是不是讲对别人，自己对自己也是一样。你读圣经啊，读到认识耶和华，知道说神有这样的心意就可以了啊。你这样慢慢的累积下来呢，对你一定有长进的啊，不要随便去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那后面一半，他这个以色列人在世上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如果你去历史上算一算的话，那这个灾祸是不停的。我们这代的人我们都晓得希特勒杀犹太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凌辱、讥笑、咒诅、刀剑、饥荒、瘟疫，哎，实在是很可怕。那这个是不停的，这隔了一两个世纪就一定有，有的时候非常密集的一起发生。那这些都是神用犹太人来警戒我们，来告诉我们，告诉说这个世界他的话是多么准确啊！人是不能够弃掉神的。那么到了25章讲到神要审判列国了，那审判列国的时候，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话是在近代甚至在今天都可以应验的啊，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找一些例子出来？这个原因当然他一再的说这是因为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25章8节，是不是？27节也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一再的派了先知来，但是你们都不听啊，你们惹我发怒。然后呢，他就招北方的众族和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了。哎呦，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有没有哪一些的话从这里边呢，不管是开头是结尾，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或者和近代的情况是很相像的，或者哪一些话特别触动到你？因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对世上列国所发出的警告。他这个愤怒的酒啊，是什么东西传到世上列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喝的，这是什么东西？
蒙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也在想，耶利米书这个当时的这个事件可以被用来指今天的这些事情吗？因为当时审判列国不是指巴比伦去跟这个当地的所有的这个国家去打呀，把他们都给灭了，
对，
不是应该指这个事情吗？
但是然后他又讲了，然后过了以后呢，我也要刑罚巴比伦。
后来巴比伦不是被波斯给灭了吗？
这个
就算他的刑罚。
为什么这个愤怒的酒呢，是传给列国的，是可以拿来和今天比呢？一方面是他在耶利米书里面这个位置啊，新约旧约预表他就讲到世界最后的审判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是我们才查过的启示录里面的话一样的，耶和华愤怒的酒啊，传给世上的列国喝着，大家是东倒西歪。这道
我觉得唯一一个能够连起来了，确实29节我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线索的。因为神的意思是29节，就是他的审判是从神家先开始的，既然神家开始了，那这个天下的万国都不能免。所以如果要这么去连的话，好像是不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的审判其实也是在教会里面开始。那如果竟然教会里面都遭受审判，天下万国也不能去免这个灾祸。
没错，因为新约的确有话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确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神如果要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就像他当初审判犹太人一样，那么列国都要跟着受审判。他说我既然审判这个以色列家呢，你们世上的列国断不能免。那句话是在哪里啊？
29节。
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岂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 而他这个刑罚呢，就是指的全世界呢要遭到很大的攻击啊，耶和华用灾殃攻击世界。那这个难道你不能和今天连在一起吗？这当然应该是可以很容易连在一起，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啊。这里是讲到一个世界性的混乱与灾难，你就想想看嘛，很多人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战二战好像没有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其实圣经的预言里面多了。你说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是不是发狂了？是发狂了，到最后他们怎么样？自相残杀，把全世界都引到这个战乱里面去。和耶利米书这里边所说的耶和华在世上要起手施行灾祸是很类似的事情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他们太猖狂了，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号，说是基督教的国家，到最后他们落在相当严重的审判里面。这世界上是一团混乱，这个叫做耶和华与列国相争，乱到你没办法理出头绪来了。但今天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就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啊，全世界发生了多少超级大水灾，说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我们知道的有欧洲加上河南，但实际上你再去看一看的话，但是这一个礼拜之内还有好几个别的地方，都说是什么百年千年难得一遇的大水灾，只是我没去注意它了。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这个难道不像我们现在的 COVID 吗？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埋葬。你看印度他们那个时候，甚至纽约那个时候 COVID， 他们都启用那些我们上次讲的 Potter's Field， 埋到没地方埋了。虽然这是很小规模的，但是的确啊，这个事情的确是在发生啊。然后现在是不是叫做最后倒数第二节，平安的羊圈都寂静无声，是不是这样子？教会都关门，门
也关。这些自然灾害，人家偏要说这是 global warming。
不管你是用哪一个词啦，这个世界，这个地球 is not doing well， 自然灾害也好 ，global warming 也好，你要是只看结果的话，现在是日子是不好过了。耶和华在与列国相争啊，那这个所谓愤怒的酒杯是什么东西？这愤怒的酒杯和灾害是同样一回事吗？你看十六节十七节，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这个和启示录讲的是一模一样，并且要发狂哦，接下来要刀剑要临到他们中间。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个让你回头看这个希特勒那时候是不是发狂啊？是。日本军阀是不是发狂啊？是。但那个发狂之前有一个所谓愤怒的酒，这个酒是什么东西啊？
我真想问啊，这酒指什么呀？
哎，就是了，我就要大家讨论讨论这个东西。这个酒跟灾祸是不一样的，这个酒先进了人的心，而且是一国一国的这样进去，整批整批的人像发狂一样改不过来了。
蒙哥这么一讲，好像这个酒有点像这个一种思想，一种道理，是吧？像希特勒和现在的这个，他们都在强调这个民族主义啊。这个当年的日本人不也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东西，民族主义？
你看过去这一百年来，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有没有所谓愤怒的酒？有点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个谎言的灵啊。因为 spirit 跟这个酒是一样的意思的。
可是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说这些谎言的灵啊什么都是从魔鬼来的，这个酒是从神来的，神拿这个杯叫他去给人。
哎，这个时候就是稍微特别一点，因为你看他在这个地方他甚至称尼布甲尼撒为他的仆人，这个不是一个正面的仆人，他容许这些东西临到他，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愤怒的酒杯，这可以是一回事的。他把尼布甲尼撒兴起来，他称他说是我的仆人，要打碎列国的，打碎了之后我再审判他，不急。所以这个说是我的愤怒的酒杯，这个酒杯里面的酒呢，可以是就像约伯记他容许撒旦去攻击约伯是一样的，但旧约里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
启示录里边的那个大淫妇，他说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淫乱这个败坏啊，这个特征是最明显的。最初的时候呢是禁欲，中世纪，然后下来马上就是启蒙运动，然后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下来看着都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到了今天就变成了什么呢？ 性解放，然后现在就是同性乱，然后现在变性过，一步步过来，就是老是围绕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这个淫乱的酒，好像大家也接受这个，也不觉得是个淫乱。你看现在世上这种事都是接受的，
到处都是东西。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风气，而且他凡是讲到幕后的世界啊，包括耶利米书这里所说的预言啊，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讲过了，耶路撒冷有两个见证人，他们被杀呢，全世界都高兴。那你先别急着去解那两例见证人到底是什么，你得看一件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看见。那现在我们这个幕后的世代是一样的，各国的民啊。在同样一个淫乱的酒也好，愤怒的酒也好，总之是各国的人是一起东倒西歪，全部都成了颠倒是非的。你看这个欧洲联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不要说同性恋成为合法，这个是匈牙利还是哪个，应该是匈牙利吧，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同性婚姻，就被欧洲联盟制裁啊，完全反过来，这个颠倒是非在这是几年之内发生的事情，这个在以前来讲呢是不可想象的。那你说这个全世界的国家不是疯了吗？真的是疯了。现在有钱的人这么有钱，他花了多少钱就做一个太空船，对吧？太空火箭蹦上去就下来，好高兴。这么多人饿死、病死，有这么多的灾害。
人造的酒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市场？
啊，你要讲共产主义了，我就知道了。
马克思啊，哇，也是有可能
的。马克思这一杯酒已经喝了100多年了。
全世界都要喝这个酒，包括美国的那现在有些人都要。
对呀、
啊。你什么同性恋啊，还有同性婚姻啊，还有以后男的都可以生小孩啊。
你就看这个酒是不是在列国中传来传去，那真的就是传。
对呀、
啊，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接的，可以不喝的，你知道吧？
这种执着失潮，共产主义失潮。
那台湾那个总统上任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律法就是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你看看这个，
对呀、
啊，关你什么事情？那现在整个中国又开始喝红酒，就小孩子啊、年轻人啊，是不是？哎呦，所以他说你们要喝起来，要喝醉啊，要呕吐，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啦，这时候耶利米的职责是什么？就我们这时候应该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与他对着干呢，就拼命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是错的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的话，那你是不是有个不一样的做法呢？这个也是值得讨论讨论的事情。
这28节怎么说呢？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着杯，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那就是说有的人不愿意做这事还一定要喝，这怎么解释这种？
他的重点应该是耶和华所判定的审判，就着当时来讲，那是有些人，因为你这个再解释下去呢，再往后面尤其看得很清楚了。耶利米做先知啊，他在当时来说，这个愤怒的酒呢很清楚，巴比伦王来了，你们最好乖乖的向他投降，你们要是向他投降你可以存活，你要是反叛你必遭灭绝。这个叫做你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过这杯，是不是？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先知像耶利米啊，还有后来的但以理啊，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们的命可以得着存下来？因为他们很出名的啊，他们劝人家向这个巴比伦王投降的。那在我们这边来讲呢，你应该是这样解释下去的话，应该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神的审判，你甚至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来抗拒这一些愤怒的酒杯，这个神的审判一定临到，你们一定要喝。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底下所说的，我们刚才谈过了，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教会都受审判了，世界一定受审判。这个世界呢，对于撒旦他没有一个，根本就没有一个 say no 的一个能力了。这个世界的风俗吹到哪里呢，那所有的人就这样倒下去。你看我们最近看见的这个美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中国民心大乱呢，好多人起来指责中国共产党，可是才几天呢，突然上下一片粉红。美国也是，怎么你这隔夜之间，哎呀，尤其偏左的人那是简直就像发狂了一样，像包括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好可怕？那你想想，这个真的是有点像，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的，它真的是有一个万国喝醉的酒杯，真的是有一个邪灵在这个世界上有不法的运动在那里进行。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去劝他们，那个效果是很有限的。可以问问弟兄姐妹，你在网上啊，在平常的时候，你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去谈，谈到最后他有没有被你说服，你有没有被他说服，大概是没有的。因为明明很清楚的事情他就是看不见，那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了。
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叫同温层，其实这个词已经说了好久了。
Yeah.
今天就是有一个人，我姐这么跟我说起来，哎，我说这个词真的很能够形容我现在的朋友圈，我只能在同温层里说话，而且这同温层的人很少，就那么一点。
或者他们有的人说是回音室 echo room。
没办法，我前些时候不是跟你说我有个小的同学群嘛，就那几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还可以跟他们讲讲圣经，也不行了。因为这两天就说起河南水灾的事情，人家说解放军怎么样，政府怎么样，不能怪政府，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跟他们没办法，我心想都是粉红那你还跟他们说啥？没办法说了，听不见的东西我告诉你们一点，他们就说你的负面消息太多了，我给你点正面消息看看，噼里啪啦给我发正面消息，我呕出来了。我怎么会说起来？我想起来一个同学，他写了一首诗，就是讲哀悼这些灾民们哈，挺好的，很有感情。里面就有一句，他何时必胜战灾除灾殃。我就说怎么必胜？人定胜天吗？他起先是说何时定胜。我说人定胜天吗？你以为人胜得了天吗？就从这一句话讨论起来的。哇，
不得了。
我好 depressed 啊！我说就这么一个小群，我觉得我还能说说心里话，不能说了。
所以你就很耶利米了，你就知道耶利米当时的心情。
对了，我再说下去，朋友都没得做了。
对了，
那怎么办？我就说，如果你们都觉得很舒服，就我一个人不舒服，那就算了，我不说了。我真的觉得他们都很舒服
对啊。
有的嘛就说这是 global warming， 有。反正你就没办法跟他们说一样的话，说不出来了，你再说下去没意思了。我有心里面怜悯他们，我说也许他们知道微信有审查，不敢说吧，只能说这些话吧，我只能这么去谅解。所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这底下不是在说牧人，你们要哀哭，你们要呼号，现在上哪去呼号啊？没办法，就只能在我们这小小 group 里面发发牢骚。你呼出去，要么没人理你，理你的都是跟你对打的人。
刚刚耶利米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没有地方呼号，他更没有地方呼号了。而且他那个时候所讲的牧人呐、和地上的首领啊，所指的还不是一个正面的，他就是前面所指责的那些牧人，要他们呼喊，
让他们滚在灰中，就是悔改了。
你们全需要
悔改。
对对。
那你刚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
办。我们该怎么办？对，耶利米他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些话记下来了。而且他这个话呢，他的确是传，他以后还有精彩的事情，他真的还做了不少这个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自己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尤其我们怎么去，的确有点像丁青讲的，也像我刚才问的，你跟人家讨论半天，你会发现说完全没效。那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们做事情不是因为人家听不听，需要发我们的声你就发声就是了，只是 现在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呢，你讲了不起，人家不理你；现在你讲的群起而攻之啊，不管你讲什么，人家听的都很刺耳，因为整个的世界对立开来了。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这个我们眼前看的这个情况啊，是非同小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所以别说我们就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大家吐吐苦水，还是有相当多的积极的作用。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圣灵还知道，神在保守我们。我们需要保存实力，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在我们中间再制造不必要的纷争。大家要同心，好好的再继续往前走，因为事情还未显明啊。但以理书里面人往来奔跑啊，知识就必增长。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这样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做？哎，对不起。所以大家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必须要一点一点的能够往前走，因为这时候你花很多的力气去跟他们打仗，有的时候没用。这里面有一句很滑稽的话，叫做什么？剃掉猪鞭头发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周边的那个都杀掉的那个意思吗？
你看英语的圣经啊，你看英语的圣经，它不见得是这么讲的。他这个像 King James 他就说 the utmost corners， 他跟头发没有关系，他这个头发剃周围的头发，就是说上帝审判了一圈，巴比伦王来扫了一圈，还剩下边缘的一些小国，照样啊要被剪除，那些剩下的边缘的小国叫做一切剃周围头发的国家，不是说那些人在剃什么样的发型，不是这个意思。他从地图上来形容啊，这样扫了一圈，还有些角角，你们照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
从整个历史上，这个愤怒的酒杯开过，因为人类历史就向来就充斥着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残杀呀，天灾人祸。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均寿命都是四五十岁、三十岁，是大量的人群是处于这种半饥饿状态的，对不 对？
那蒙哥早就挂了。
所以对他们来，就是这种灾难一直都在，而且再加上这个，与各国家、各民族，各民族之内互相之间的仇杀。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这个理性、科学、民主制度这些东西开始彰显之后，在最近的这一两百年，好像似乎一下子人的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大。我觉得这就给人类啊。就是给我们可能带来一种错觉，就是整个人类其实都带来错觉，就是觉得说哦，我们不需要神，然后马上就是二十世纪两次的世界大战，对吧？然后五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又笼罩在这种核的阴影之中。
对，
最近这几十年，可能二三十年哈，好像觉得世界一切都太平，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乱。如果你不是在那种非洲的那或者在中东什么这种局部性的地方的话，你觉得哦，整个社会正在越来越美好，又网络人的生活好像越来越好，这都是错觉，这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这是其实是错觉。然后你看，这整个2020年，整个世界整个一下子又被完全翻转，对不对？就是现在我觉得人对于整个人类，对于科学也好，对于理性也好，对于所谓的民主制度也好，我觉得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就起码就是从这些事情所教给我们的，对吧？包括这些自然灾害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类实在是渺小的很，病毒也好，这个水灾也好，什么千年一遇，整个然后又说环境，不管这个环境恶化是不是真实的，对吧？或者是不是会面临好像人类毁灭性的这种灾难，就这个愤怒的杯，从耶稣那个时候开始起，就大家就一直在喝，现在也一直在喝着。我们正好处于这个时代的一小阶段的这个平和发展的时期，好像好的时期。是去年今年大家就清醒，能够看到原来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大陆的中国人是在过去几十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生活的提高，但是最近的政治环境让大家意识到原来怎么又开始走回头。在北美的华人在过去几十年也是处于一个很比较好的状态，而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尤其是也可以有一地方传福音，然后好像处在一个神的愤怒的酒杯之中的那种间隙之中，其实本来的状态就是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个世界就朝着继续朝着毁灭的方向走去。
嗯，
然后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
那你对我们有没有像你对本教会还有诸位弟兄姐妹？
我没有，就是说有这个认识以后呢，首先咱就不需要那么沮丧，对不对？就我昨天看这个 C.S. 路易斯说神叫做 whisper in your pleasure 啊，在你的欢愉的时候向你悄悄的说话，然后 shout in your suffering。在 pain 里头的时候就是大声的向你呼喊，在这种灾难的时候，人可能听神的声音听的就比较清楚，就能够把你从那种迷幻之中唤醒，就是必须要抓住我们周围的机会。可能现在比如说你在网上去吵啊什么这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你必须要做好准备，当机会 present 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那要能抓得住这个机会。
往后耶利米还会有一些给我们的提示，比如说很出名的那个利甲族人呢、他就把他叫出来告诉他们，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现在这个别看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自己需要警醒。
彼得不是说你们要长存温柔的长存什么心，有人问你这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对吧？等到假设有什么灾难临到我们的周围，如果我们显出与别人的不一样，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我想神总是有许许多多机会总是会来的，如果大家准备好。你如果没准备好来了你也抓不着机会，在你面前你也不是。
没错，要心中这个盼望的缘由，对吧？
我想说就是大家首先不用沮丧，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本来就是在魔鬼的掌握之中，对吧？这中间他给你一种抱着一种希望，好像整个人类社会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是直接和圣经的预言是相抵触的嘛，对吧？圣经向来就是讲这个人类社会
没错
朝着毁灭堕落走向去，对吧？我们一时物质生活的发展似乎好像人类道德水平表面的提高，但其实你会发现真没有真正的提高，因为一旦被谎言充斥的时候，对不对？人马上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很快的，就是几年之间就可以回到以前的状态，对不对？
这
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人的道德水准的堕落可以一下子就是在多少年之间，对吧？这个部分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包括美国，我觉得如果说照这样下去，也会。可能一个道德水准迅速的，
现在真的是发狂了，现在真的是发狂。你在从前，要是有一个古时候的人醒过来，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发明的这种所谓的核子弹、原子弹，可以把对方炸的，全世界都给你炸掉，这不是发狂，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发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人居然人人都相信自己是猴子变来，这个东西实在是发狂啊！哎。这，
所以这所有的问题，就是人类确实是越远离神的时候，它就是必然是这样。不是科技水平越高，什么这种靠着人的这种道德水准或者什么制度，通通都是，最多能够有一时的欺骗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回到这个上面来。你会发现，就是人类自己自我毁灭的这个状态是一直会持续下去。
这本身就是一种疯狂，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列国啊，他是比较指这个邦国而言的，所谓接耶和华愤怒的酒啊。那这个在至少在耶利米书这里面所讲的是，事实上列国是一个比较从这个政治集团的、这个政府为单位啊，都要发狂，有各种各样发狂的现象。但实际上从人群来讲，从教育来讲，我们是已经早就已经是醉得东倒西歪的一群人了，对吧？我们自己从前也是这样子。
我这几天我们这个夏令营啊，我遇到一个很神奇的小女孩啊，这个给大家聊聊啊。这小女孩她我们在聊那个圣经是一本怎样的书，她说是一本关系到人类社会关系的书。哎，我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你觉得这个，我还以为他是受到这个唯物论这种啊社会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这种观点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人类社会是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发展的吗？他说不是啊。他说我那你是怎么看？他说从科技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是越来越完善，但是从人的角度是越来越不好了。哎呦，这小女孩可以啊。
那小女孩几岁了？
初三啊。
哦，那不错啊。
对，然后我就逗她，我说 那现在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嗯，
他说老师你觉得是吗？我说你觉得不是吧，跟他聊嘛，然后他说其实都一样，本质都一样，每个社会都是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少数统治多数的意思了。
嗯，
啊、哦，这小女孩不简单。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就这样啊，稀里糊涂就算是告一个段落
了。
我们下次再往下去看，好不好？
嗯。